我们大多数人的内心都在悄悄地展开一场危机，不是用警报或奇观来宣告自己，而是一种低语。当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时，我们会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们压制自己的本能，因为他们与我们被告知要相信的东西相冲突时，当我们不再信任生命中每时每刻都陪伴着我们的那个人，我们自己时，自我就会慢慢被侵蚀。学会相信自己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这不是自助的陈词滥调，这是人类可以承担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工作。因为一个不能信任自己的人，无法清晰的思考，无法真正的领导，无法诚实的去爱，也无法抗拒那些不以自己最大利益为重的力量的影响。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盲目的自信与自我怀疑一样危险。在没有可靠基础的情况下，相信自己只是披着自信语言外衣的傲慢。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更加苛刻的东西，一种建立在真理、逻辑和犯错勇气之上的深刻的、赢得的、不断扩大的信任，值得信赖的自我的架构。在我们能够信任自己之前，我们必须先让自己变得值得信任。这意味着建立基础不是基于我们想要的真实内容，而是基于我们可以诚实验证、推理并保持真正开放的修改的基础。这不是一个一次性建设项目，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建筑，必须随着我们的成长而得到维护、压力测试和扩展。建立在严格确定性之上的基础将在新体验的重压下破裂，建立在知识谦逊、诚实探究和严谨思维之上的基础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灵活、适应和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目标不是获得所有答案，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流程来寻找它们。无形的链条认知偏差让我们变得渺小。对自信心的最大威胁不是外部操纵，尽管这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会解决它。最大的威胁是我们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的操纵。确认偏差是指大脑倾向于寻找、偏爱和记住那些证实我们已经相信的信息的倾向。感觉就像智慧一样，感觉就像模式识别，但事实上它是在一次一个舒适的数据点上建立一个回音室。当我们只阅读与我们观点一致的新闻来源，只花时间与我们想法相似的人相处，只注意到支持我们现有世界观的证据时，我们就没有在思考，我们正在排练。否定偏见是同样危险的双胞胎，确认偏见使我们太容易接受令人愉快的信息，而否定偏见则使我们过于积极地拒绝具有挑战性的信息。我们不只是忽视矛盾的证据，我们积极地努力抹黑它，找出论证中每一个可能的缺陷，驳回信息的传递者，这样我们就永远不必处理这个信息。结果是一个从内部密封起来的信仰。认知失调是指当我们同时持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信念，或者当新信息与现有信念相冲突时，我们感到的深层心理不适。人类的自然反应不是更新信念，而是减少不适。我们合理化，我们最小化，我们攻击源头，我们找到一种方法让冲突消失，而无需诚实地面对它。这些并不是软弱或愚蠢的表现，它们是人类大脑的特征，是为了在一个比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简单的多的世界中生存而进化的。但在充斥着信息、错误信息、意识形态和操纵的现代世界，这些认知倾向每天都被那些从让我们陷入困惑、分裂和智力依赖中获利的人所利用。走向自信的第一步是承认，如果不加控制，你的思想会欺骗你，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习惯。这种承认是一种极大的勇气。真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财产。大多数人将真理视为他们拥有或没有的东西。他们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他们要么知道答案，要么不知道。这种与真理的二元关系是一个人可以持有的最有限的信念之一。真理，最诚实的说，是一种实践。这是你追求的东西，而不是你拥有的东西。这是持续不断的承诺，提出更好的问题，检查你的假设，面对不确定性，并在证据需要时更新你的信念，即使这种更新是痛苦的，即使它会让你付出你所爱的东西的代价。这意味着接受你当前的信念，无论坚持的有多深，坚持多久，可能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不是因为你愚蠢，而是因为你是人。我们每个人都在处理有限的信息， 过滤器是通过不完美的感知而形成的，是由我们没有选择的经历和我们没有设计的环境塑造的。面对现实的谦逊并不是软弱，这是智慧的开始。基于真理的基础，对任何信仰都提出三个基本问题。一，这方面的实际证据是什么？不是感觉真实的那样，不是我一直被告知的，不是我周围的每个人都相信的。什么是可验证、可测试、诚实的证据？二，什么会改变我的想法？如果答案是什么都没有，那就不是信念，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无法受到挑战的信念就无法被信任，因为它从未经过真正的检验。三，我害怕发现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最害怕检查的东西几乎总是最需要检查的东西。作为解放的逻辑，逻辑并不冷酷，逻辑不是情感或直觉的敌人。如果正确理解，逻辑是人类思维最能解放思想的工具，因为它可以让你根据想法的优点，而不是其来源、受欢迎程度或情感吸引力来评估想法。当你发展出真正的逻辑思维能力时，你就会变得更难被操纵。当论证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时，你会开始注意到，当有人利用你的恐惧或部落身份而不是你的理性时，你开始意识到，当相关性被当作因果关系出售时，当一件意识被作为证据呈现时，当一个复杂的问题被简化为一个错误的选择时，你会开始看到，这并不是要成为一台冰冷的计算机器，这是为了给你的情绪提供更好的信息来处理。直觉和情感是强大而重要的，但当他们根据准确的现实情况进行操作时，他们的作用最为强大。学会区分你的感受和你所知道的，学会问这是真的吗，还是只是感觉是真的，学会用好奇心来控制你的情绪反应，而不是立即采取行动。这不是压制，而是复杂化。成长心态作为精神实践。卡罗尔·德维克 Carol Dweck 关于成长心态的研究揭示了一些深刻的东西，那些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理解力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发展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比那些相信自己的品质是固定的人更有弹性，更有创造力，更有能力应对逆境。但成长心态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策略，在自信和真实生活的背景下，它是一种精神实践，对这一理念的承诺，即你今天是谁，并不是你能成为谁的最终决定，你今天所相信的也不是真实的最终决定。这在面对逆境和挑战信念的信息时尤其有效。当发生与你的世界观相矛盾的事情时，当出现的证据破坏了长期持有的信念时，当生活以违背你期望的方式展开时，固定型思维就会退回到防御、否认和僵化状态，成长型思维倾向了。他问，这想教我什么？这揭示了我以前看不到的什么。在这个框架中，逆境并不是成长的障碍，这就是成长的机制。当你的信仰受到挑战的那一刻，并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个邀请，邀请您去审视、质疑、完善，并最终对自己和世界有更诚实、更有力的理解。所以，我最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您发现第一部分有用且充实，请再次加入我的第二部分，平安与祝福，并始终祝愿您在所有积极的工作中一切顺利。真理有其自身的力量，使用它，怎么样？